南王冯居山率领太平军先头部队来到湘江江岸，往对岸观瞧，山峦叠翠，全是大山，而且有一个豁口，两山夹着一沟。他问阿牛：“老张，对岸那豁口是什么地方？”“
那儿啊，
那就是有名的封门坳啊。封门坳，过了江的人都从那豁口进入湖南，那是必经之路。”“多谢多谢，您看看附近有没有打鱼的，有船的话我们多多租用，多少钱都行。”“就这么的，雇用民船，买也行。这么多人，你要想渡江，船少了能行？”“哎呀，费了很大的劲呐、啊，算筹集了大船小船300多只，不够用啊，但300多只还行呗。”就这样，冯云山带着一部分先头部队先过了江，他们先到了对岸，然后组织大部队过江，紧跟着人喊马嘶，后边大部队就到了。都挤到湘江对岸，冯云山过了江了，他一看那旗号，天王东王大部队全到了，正组织渡江呢。他领着几百人在这扎营安排，正这么个事儿，这封门坳这个左右伏兵四起，别让长毛子跑了，就地全歼，全都消灭，动啊动的大大，炮火十分猛烈。南王一回头一看，不好，从山上清兵铺天盖地就下来。你想想这个形势，过江的不到1000人，大部队在江对岸，正在往这块渡江的时候，那船只上都是人，正这么个节骨眼，清兵到了，而且来势凶猛，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炮火密集呀、啊！哎呦，把冯云山可急坏了，快保护东王天王的安全，快抢渡湘江！船只不断的翻个，船只不断的招着炮，有的就死到水中，有的求水，什么样的都有。对岸人喊马嘶，这边的人又不多，还得投入战斗，就乱作一团。眼看着天王东王就要到对岸了，就在这紧要的关头，在南王头顶飞过了一颗炮弹，咚啪！再看冯云山在马上一直挨位，扶球就摔下，亲兵卫队赶紧过来把南王给护住了。再看冯云山是浑身是血，坏了，南王受重伤了，南王受重伤，乱作一团呢。眼看着清兵杀到近前，幸亏石达开领着100多人到了对岸，石达开手提宝剑，率领着100多名生力军就冲入敌阵，一个冲锋把清兵给挡住了，后边大部队陆续登陆，人陆续上来，这仗也打成了一团了，就炮火纷飞，箭矢如雨，呐喊声震动山谷，江水都要翻了个了。谈着打着咱不说，单说天王洪秀全也急坏了，快抢救南王，打开贤弟在，你不要管别的了，我们在这指挥打着，你保护南王，千方百计要保住他的性命，得令。就这么的，石达开保护着南王，带了100来人离开了前沿阵地，顺着江岸 找到了一户山村，附近有老百姓，这块离前线挺远，到这跟本宅的主人一商量，本宅主人说行行行，那请到里边，人把房间腾开了，就把失去知觉的南王抬进房中，一张破木床轻轻把南王放下。石达开吩咐就找军医，快！十几个军医风尘仆仆到这把药箱子放下，军医们围拢过来一看，哎呀，有点抖了手，那人跟血葫芦一样，也不知道哪扶了伤，把这个衣服拿剪子全绞开，全给拔掉。翼王背着手在后头一看，把眼睛闭上了。怎么的呢？这乳兄这下边有个窟窿，看这窟窿啊，是铅弹子打的，铅弹子还在里边，这个血流的咕嘟咕嘟咕嘟往外冒着。后背也不知有多处伤，全是窟窿，跟筛子差不多长。这还不说，这个肩膀子整个的骨头全碎了，全炸碎了，就是这人性命保住，这胳膊也残废了，那简直伤特重了，腿上伤也是。石达开一皱眉，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哎，王云明放心吧，你往后闪闪。做了一锅水，开始动手术了。首先把这肩头上那碎骨头拿大镊子一块一块全钳出去，仔细找着还有没有，然后上了止血的药，翻过来后背把那弹片一片一片夹出去。幸亏南王冯云山失去知觉了，这是人事不行，这清醒啊，那玩意儿受得了吗？那挺不住劲儿，这你就随便摆弄。后来把这弹片又全都捡净，发现这个腿上还有三处受了箭伤，就射箭的箭，有一只箭头还在肉里头，拿刀把肉拉开，用大镊子钳子把箭头薅出去，胸部全给包扎好了。但这个人就像死人一样，面赛黄前齿，唇似电液青，一点知觉都没有。大夫们收拾完了，累得满头大汗。翼王把主治的医官叫到院里头，跟我说实话，南王的伤究竟重到什么程度？千岁，够呛，够呛！你是说生命有危险？太有危险，失血过多呀！另外伤也特严重了，你听着，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偏方也行，要把南王给保住性命，你可立下大功一件。
混千岁，我倒愿意，我没有挥天之力啊。另外跟翼王您讲，方才把那箭头我们拔出来一看，那上都有毒啊，那箭尖上都抹了毒了，这剧毒到了里边，跟血混在一起，毒气归心，是必死无疑啊！我们没有良方。
要这么说，是没治了，
够呛，够呛。
那你怎么办？石达开听到这，脑筋蹦起多高来，在院里急着来回直转。就等着南王苏醒，
这个人是不醒啊。
可这会儿石达开就听着前线那大的啊咚咚啊，跟开锅一样，知道这个战斗在激烈的进行着，谁胜谁负现在还很难说。一王这心头沉重啊，听一会儿进屋看看，到屋里转一圈出来，又站在院里听着。正这时候，几匹快马如飞似箭到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提什么从马上跳下，跨着刀剑一溜烟进了院的。一郎，石达开一点手，叫他们低声。什么事？报一王，天王东王不放心，让我们来问一问南王的伤势。转告天王和东王，南王没事儿，你就得这么说。你说要死，那不增加负担了？没有事情，现在尽量抢救。
哦，那我们就放心了。另外，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手把封门傲的青腰，这个小子姓江，叫江中原呐，邪乎的厉害。这场仗究竟谁胜谁负，还在两可之间。天王有旨，如果南王没什么事，让您即刻返回前线；如果有事，您就在这保护南王。这样吧，我现在一半是离不开，前线的事情就交给你们吧。我要在这全力保护南王。
那好吧，就这样，我们回去了。
他们走了。石达开就知道战事不利啊！哦，江中原，我听说过。石达开对这个江中原特别了解。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正反两方面的人物，你得听得清楚。那个清朝也不是没人才呀、啊，那不是都是饭桶。那个江中原就是其中之一啊，湖南人。哎，这湖南净出大官。你说邪门不邪门？哎，那土好水好，净出这了不起的。这江中原就是湖南人，苦读诗书，才学甚高，后来弃文就武，研究兵书战策，进士出身，后来当过知县，就跟他班上班下都当了大官了。就是江中原这人挺耿直，不愿意溜须拍马，凭着我自己的本事，不愿意走后门动人事关系。我就这么大能耐，你看我够个什么？他耿直，他不好使唤，那顶多就是个知县。后来江中原看破了红尘，还当过老道。当了几天觉着没意思，又还俗了又。后来就隐居在家，始终观察着外边的形势。太平军这一起事，江中原就预感到国家要大乱，长毛并非等闲之辈，早晚必为心腹大患。后来他闲不住了，二次出山，凭着自己的威望，把那些有钱的财主大亨全都集中起来，给他们开了个会，讲这个形势，说这个长毛子可了不得，他们信天国，信什么杨家，所过之处八庙刨坟，所有的东西全给你们分了，你们这万贯家财还能保得住吗？要想保住房子，保住地，没有一个办法，出钱吧。有钱的就出钱，无钱的出人，组织起来把长毛子消灭，不这样没个好。这江中原呢，这口才甚佳，富于鼓动性，说的也是在理儿。有钱的人都害了怕了，那怎么拿钱呢？把钱全掏出来了，交给江中原。江中原开始组织团练，这团练不是国家正式军队，但是在战争年月注册登记，官府立案批准，也有去投入战斗，就类似现在的民兵。江中原有才学呀，他所掌握的团练，一个是训练有素，比正式军队训练的还要求严格；二一个，道阅观想， 就开支的时候向来不拖欠，一日三餐你也吃饱了拉倒，供给的也非常及时，所以他这个团练觉着挺光荣，在这干挺舒心，就给他卖命。江中元通过二道贩子军火商从洋人那儿买了个洋枪洋炮，器械精良，摩拳擦掌就等待机会。这回机会来了，他听说太平军在永安突围了，所走过的路线他一分析，长毛子完全有可能到湖南来，我有责任保卫湘址，不能让长毛子进入湖南，所以他驻兵在封门坳，头十天他就到了，搬运石头，挖渣壕，准备器械加大炮，就给太平军准备上，太平军毫无觉察，所以吃了大亏。就这江中元呢，今天碰上劲敌了，因此这战斗异常激烈。尽管东王天王亲自到前线指挥，也未能打退江中元的团练。安心那咱先不说，还说石达开正在这个院里头待着，就听有人喊：“一王，你快进屋来看看。”南王醒了，石达开到了床前，一看那南王整个都脱了相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南王在那躺着是微睁二目，喘气急促，人要到不行的时候都这样。石达开扶起身了，冯云山的眼神转了转，看了看石达开，那嘴嘎巴嘎巴，什么也没说出来。哥哥，您觉着怎么样？您觉着有人过来了，一王千岁来看你来了，一直在这守候着。南王这才清醒过来，这胳膊不好使了，就用这一只手，他颤颤抖抖，那意思。要拉石达开，石达开明白，伸出两只大手把南王的手给抓住了。哥哥，你觉得怎么样？南王无力的晃晃头，那意思完了，不中用了，然后这眼泪也顺着眼角刷淌下来。石达开那酸，热泪盈眶，哥，有什么话您说吧。又等了半天，南王啊，这头脑挺清醒，一看石达开背后站着十几个衣冠，那意思啊，让他们出去。石达开聪明，回过头来，你们听着，全都退出，没我的命令不准进屋。
是，
呼啦呼啦呼啦呼啦，都走。石达开把房门关上，屋里就剩他们两个人了，又把身子扶下去，耳朵贴到南王的嘴边儿。哥哥，你说吧。咱呢就得说大点声，我要像南王那么点小声您就听不见了，咱把它扩大几倍。我不学无术，我是个普通农村的，我们两个人创办拜上帝会，意在推倒清妖王朝，建立太平盛世，建立一个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男女平等这样一个新国家。可叹呐，我要走了，因此我十分放心不下。有几件事情，先帝你务必牢记在心。
你说吧，我听着。
兄弟，现在天国正在兴起，虽然遇上了很多困难，我料势不可挡，迟早 要能成其大业，你要有信心，要有把握。
我知道，我知道，我一点劲儿都没松。
正是因为如此，有两个人你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我说这话，你要转告天王，一字不漏。什么事？你对东王，你怎么？南王在垂危之时提到了东王，那就更助力了。你说吧，先帝，东王有才识，有胆量，此人了不起，够个三军统帅，故此一直掌握军政大权。我没有疑，但据我观察，此人好大喜功啊，骄傲自满，不能容人，听不进旁人的话，终难成大事。而且此人心术狠毒，转告天王，万万留神呐！要不成其大事还好点，迟早有成就大业那一天，恐怕此人不可靠。